作为一位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名臣，他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，竟然成了社稷罪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玄机？今天我们将通过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这本书，由明史大家樊书智先生带您来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在1573年至1582年间，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，得到了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，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，从而代帝摄政。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，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，雷厉风行，势不可挡。当时的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，这一举措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张居正的改革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、财政亏空、边防废弛的局面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，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，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。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原因。改革与改革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，或许这也是人们对张居正仍然十分感兴趣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放宽历史视野，将张居正与历史上的其他改革家进行比较，例如王莽、王安石等人，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改革成果都难以与张居正相提并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张居正虽然出身科举正途，从秀才、举人到进士，多年在儒学氛围浓厚的翰林院工作，但他并不沉迷于经学，他深知社会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，要想力挽狂澜、拨乱反正，儒术和经学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下一剂猛药。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，将其与儒术相结合，运用得心应手。他特别强调综合明时、信赏必罚这一法家名言，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。在与同僚讨论治国理念时，他指出在自己执政之前，国家的威信未能恢复，导致人们心中产生了轻视之情，因此必须推行法治，依法治国。张居正的处事风格充分展现了他的立身之道，他行事磊落，不愿追求个人私利而忽视大局，因为他有着更高的抱负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为了实现依法治国，必须做到谦虚地审视事物，端正自己的态度，以达到法之必行、言之必效、朝下令而夕奉行的境界。这种一言九鼎、令行禁止的风格，以及综合明时、信赏必罚的作风，体现了法家精神中的霸道。正因为如此，张居正身上缺乏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的气质，也少有仁术的精神，他在处理事务时总是咄咄逼人，惯用严刑峻法，注重权术与谋略，甚至在权力斗争中毫不掩饰地使用阴谋诡计。他的手法老练圆熟，可以不顾脸面，对于言官的弹劾和舆论的非难也能置之不理，所以在后人的眼中，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既是改革家也是政客，忽视其中任何一面都会导致对他的认识片面。明神宗实录在对他的盖棺论定中既肯定了他的政绩，如成君德、 易敬信、严考成、宗明石、清游船、何地母，又指出了他的过失，如贬中多计、小气易淫、前置言官、以性宁性，这两方面的评价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。前面的18个字总结了他作为一位改革家所取得的成就，而后文的16个字则揭示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本性。为了争夺内阁首席大臣的职位，他不惜使用各种手段，与太监头目冯保合作，残忍地打倒高拱，并对其进行政治迫害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，他甚至可以无视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。这或许也与他的悲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著名的清官海瑞并非张居正的同党，并且对张居正的许多政治观点持反对意见。然而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却是公正的，他感慨于张居正死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，这不仅导致他自己身败名裂，而且还连累了他的家属，情况十分悲惨。海瑞总结了其中的缘由，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：张居正功于谋国而拙于谋身。所谓的功于谋国，当然是指张居正十年如一日的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，力挽狂澜，成效显著。而所谓的拙于谋身，就意味深长多了，这既是说他无所顾及地推行改革，树敌过多，结怨甚深，没有处理好与同僚下属的关系，更是说他得到了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，在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过于肆无忌惮而不知收敛，忘乎所以地自诩我非相乃摄也，这在帝制时代是有僭越嫌疑的，也就是所谓威权镇主。明实录在为他做盖棺论定时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威权镇主，祸蒙参乘。因此张居正身死不久之后便遭受到了严重的惩罚和耻辱，这并不令人意外。威权镇主，祸蒙参乘，这八个字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。即使是功勋卓著的首席大臣，在皇帝眼中也只是臣子，绝不能僭越，以免让皇帝感受到震慑。张居正作为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，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疏忽大意，忘乎所以。这也难怪海瑞要评价他功于谋国而拙于谋身了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中华书局巨珍好书，更多好书尽在万花读书会。